耶稣通过做榜样来进行门徒训练。说到门徒训练，唯一值得完全效法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圣经中，你可以看到他在各方面都彰显着完全的爱、带领以及服侍。他爱那些被他忽视的人，即使不受欢迎，他也传讲真理。他常常留出时间来祷告，即使面对试探，他也持守自己的正直。凡过着基督徒生活的人，都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约翰一书二章六节。他在对十二使徒进行门徒训练时，先主动地邀请了他们。如今他邀请你去学他的样式，效法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中，耶稣通过给门徒们洗脚来教导他们谦卑和服侍。他想让这一幕不仅成为一堂可以从中汲取深刻见解的客观教训，还要成为他们效法的一个榜样。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这一邀请还伴随着应许和理由。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你在服侍孩子和满足他们的需求时，也应当这样和他们交谈。请向你的孩子解释你作为父母为何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并邀请他们也如此对待别人。由此他们便可以得着从彼此相爱而来的祝福。耶稣的门徒训练事工为父母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效法榜样，他的以身作则树立了榜样。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他已呼召你将你的光有意地照在家人的面前，这样他们就能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唯有耶稣从未有过爱的障碍，你的爱要为你所见证，证明你跟随的乃是基督。耶稣的侍奉是以爱为中心的，你的家庭带领侍奉也应当如此。当我们思考如何为孩子做效法基督的榜样时，必须高度重视正确有序的爱的生命。通过爱你的神来爱你的孩子。你若想好好爱你的孩子，一个最佳方式就是借着好好爱你的神来爱他们。你的孩子通过观察你如何爱神来学着爱神。你虽蒙召对孩子进行门徒训练，但这呼召并非叫你向孩子虚构出一个光鲜亮丽的你。你要真正与神同行，为自己的过犯真实悔改，这对你们家的灵命成长必不可少。你和神的关系是通过属灵操练建立起来的，扎根于你对神和他人的爱。在你能够带领你的家之前，你必须先跟随你的神。我们会为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腾出时间，审视自己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这有助于你评估自己所优先考虑的事情。你一周中将哪些时间有策略、有意图的用于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你家庭和神之间的关系？你有哪些属灵操练？与任何你想要深入的关系一样，你与神的关系需要持续的投入，这很重要。如果你想要自己和某些人有更加深入的关系，你就需要向他们提问，倾听他们的回答，按他们对你所说的去做。你和神的关系亦是如此。在你读他的话语或祷告时，你会问他什么问题？ 你对他的认知是否在不断的加深？当你听到他叫你做什么时，你会如何行动？圣经是神默示的完全的话语，是可信的。知晓万事的神写下圣经来向你讲述他自己。圣经中的命令我们应当遵行，其中的故事是可信的，当中的应许是可靠的。你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很容易就能得到圣经，那么你要如何在神的话语上花时间呢？经常借着神的话语与神交通，这对理解你的神是谁，他对世界的计划是什么，以及你在当中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活泼的、值得效法的灵命，始于被神的话语所充满的生命。但我们不只是简单的读这些话语，而是通过这些话语去了解我们自己。神的话语是引导我们明白如何生活的实用指南，但不仅如此，它还是一条途径。借着它，我们认识、爱慕神，以及了解他对我们的应许和计划。许多人感到阅读和理解圣经有困难。首先，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如果你不翻开圣经去读一读它，你将永远不可能理解圣经。我们建议你下决心抽出固定的时间来研读，而非只是阅读圣经。另外，你也可以考虑查考一些简单的圣经注释、归纳式查经资料，或是其他一些能帮助你理解某部分经文的阅读材料。花时间研读圣经与祷告是密切相关的。灵命好的人会对神倾心吐意，神总是留心听人的祷告并有所回应。无论我们如何孜孜不倦的祷告，他总不厌倦。神吩咐我们要祷告，因为他想听自己百姓的心声。在圣经中，神吩咐我们借着诸如赞美他、向他认罪、献上感恩、为他人代求这样的方式来与他建立关系。马太福音6:9-11，雅各书5:16，腓立比书4:4-7。我们也在祷告中祈求神，因为他掌管万有，他能以一种奥秘的方式使用祷告来改变现状。通过祷告，神改变自己的子民和世界。神任何时候都活跃在存在于世的每一个重要且微小的细节中。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约翰一书5:14，和孩子一起祷告，为他们祷告，在他们面前祷告，这些都是家庭门徒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耶稣时常独自祷告，但他也会和他人一起祷告。路加福音5:16，约翻福音17。就像许多人难以阅读和理解圣经一样，许多人也难以集中注意力，尤其是长时间的祷告。首先，祷告并不需要特殊的方法或用语，因为我们无论说什么、想什么，神都知道。但有一些方法能有助于你专心祷告。你可以尝试以日记的形式把祷告的内容写下来，以免思想开小差。这还能让你回顾自己的祷告，看神是如何回应的。大声的祷告或是使用诗篇中的某一篇来祷告，也是帮助你开始祷告的好方法。不要犹豫，向神坦诚地分享你有哪些生活和祷告上的困难。邀请他人来督责你的生命，请和某位朋友或导师分享你正在经历的试探和过犯。请向他人诚实地讲述你有什么难处， 你正相信着哪些关于神和你自己的谎言？有哪些你想要开始做的事？有哪些你想要停止做的事？也请允许他人问你一些私人问题，以便在有需要时帮助你醒悟过来。孩子在你的权柄之下，请为他们树立榜样，让他们知道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应该如何谦虚地从他人身上寻求智慧，并与可靠的同伴分享生活中的困境。你还可以借助许多别的方法来习惯性地调整你的心，使其时常围绕着神和他的命令。你可以评估一下自己在敬拜、安息、圣餐、禁食、传福音、服事以及参与圣经小组团契、督责制等方面的行为。这些都是主呼召我们去做的，因为在这些事上我们与他交通互动，他们将我们的生命重新定准在正确、美好和真实的事情上。通过爱你自己来爱你的孩子。圣经要求我们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2:39。这条命令中隐含的意思是，基督徒应当对自己有敬虔而诚实的爱。这不是在要求你自恋。自恋在基督徒的心中没有立足之地，而自我憎恶、自我伤害、自我忽视也是如此。孩子通过观察你如何爱自己来学习爱他们自己。你如何谈论自己，如何照顾自己，这些都会对你的家人产生影响。有许多人对待自己最为苛刻，当你辱骂自己、抱怨自己的缺点，或是和与他人做不利比较时，你就是在告诉你的家人，有些针对你说的话，别人说不行，你自己说就可以。这明显就是错的。如果你是在基督里的人，你就是王的儿子或女儿，披戴了耶稣的义。你是谁？竟敢辱骂神所创造的你，竟敢觊觎神所赐给他人的美好恩典呢？信靠神意味着爱神所创造的你。当然，因罪扭曲了我们的心灵、思想、身体，我们渴望脱离罪恶，成为圣洁。但当我们误以为自己的不足就是自己的本相时，罪反而加重了。为了让孩子明白神将他们创造成了谁，为何要如此创造，你应当表现出彻底拒绝容忍任何他人对你的不尊重，甚至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不尊重。同样有害，或许还更常见的，是你身为父母的这种本能。在孩子是谁、能做什么以及他们的行为表现当中，发现你自己的价值。你要足够爱你自己，不要在孩子的能力上去寻找自己的身份。当你表现得仿佛自己的快乐或忧伤取决于孩子的成功和失败时，你为孩子做出的榜样就是，一个人的身份是与其后代的优劣势捆绑在一起的。首先，没有哪个孩子能达到这些标准。他们不能成为你渴望成就之事的替代品。其次，敬虔的自我形象会做出榜样，对自己的身份充满基督徒的自信，也会展现出自我评价和身份定位，是与孩子或任何其他人际关系无关的。我们的基督徒身份需要坚定地扎根于基督，他对你的爱并不取决于你的功劳，如若是，你就得不到他的爱了。这份爱不会因为你或你孩子的成就、外貌和能力而有所动摇。有关个人价值衡量标准的恶魔谎言，不知害了多少孩子。你想要孩子如何对待他们自己，你就怎样对待你自己。请看待他们如同蒙神所爱的孩子， 仰望基督以认识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是否重要。通过爱你的邻舍来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通过观察你如何爱你的邻舍来学着爱他们的邻舍。耶稣把爱邻舍成为整本圣经中的第二大诫命，这是教会在地上的使命，向不认识基督的人宣讲福音，并成为那些有需要之人的福音。耶稣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说明我们不能因和邻舍有分歧就不去爱他们。耶稣借着怜悯各式各样的人来示范这种爱，他以恩慈对待那些贫穷的、患病的、身体残疾的、被弃绝的、被族群隔绝的以及声名狼藉的罪人。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展示了如何活出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如果我们要成为值得他人效法的人，就必须始终关爱边缘群体，为那些孤苦无依的人伸冤辩屈。孩子们很容易受到个人偏见的影响，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向他们指明，对于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的心不会受到罪恶偏见的羁绊。人不应当基于财富、健康、过往经历或是种族来衡量他人的价值。正如雅各的教导，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雅各书二章一节。对你的孩子而言，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比无私、无偏见的服侍他人更适合给你的孩子做榜样的了。服侍并非只关乎着如何带领他人，或是向他人表达神的爱，他还公然挑战着我们自私内心的罪恶本能。放任自流的孩子们不会优先考虑他人，所以要为他们做这种榜样，并邀请他们加入其中。服侍邻舍能培养出感恩的心、同理心和爱心，也会削弱特权感。通过爱你的配偶来爱你的孩子。如果你已婚，那么好好爱你孩子的一个最佳方式就是好好爱你的配偶。请想想，你若以身示范，以基督的爱来爱你的配偶，这榜样的力量在你孩子的眼中和耳中会是何等的大。依照圣经，你的婚姻彰显着福音以及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你的婚姻可以让孩子了解何为基督牺牲的爱。请像神爱你一样来爱你的配偶，从而显出神无条件的爱，一种不基于功绩的爱，一种不计算得失的爱，这是孩子们可以知道基督有多爱他们的一部分。请不要忘了，你在教养儿女时，并非只是在努力塑造敬虔的孩子，你还在帮助他们成长为敬虔神的成年人。你的孩子们或许某天自己也会成为丈夫和父亲、妻子和母亲，他们会从你这个榜样和自己的经历中得到启发，知道如何最好地做到这一点。你不仅要做如何带领家庭的榜样，还要做如何爱某人胜过爱自己的榜样。我们见识过许多家庭把孩子看得比婚姻更重要，家庭生活主要关乎着如何满足孩子的需求，丈夫和妻子也不再考虑彼此的需求。请不要假借爱孩子的名义而忽视你的婚姻。看到你爱你配偶与爱他们的方式是不同的，并且你把和配偶的关系放在人际关系的首位，这对你们的孩子而言是很有益处的。看到你和你的配偶约会，坐在一起，为对方舍己，给对方惊喜，服侍彼此， 以彼此为乐，这对你们的孩子也是有益处的。听到父母彼此不断说对方的好话，这对你们孩子们来说都是有益处的。让你对配偶的爱始终在你家是人与人之间居首位的爱。如果你对孩子的爱开始比你对配偶的爱更重要，那么你实际上伤害了所有人。你的婚姻是一份终身的盟约，需要你付出努力和关注。你虽希望一生都了解和关爱孩子，但你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应当始终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孩子终有一天会离开父母，与另一个人结为夫妻，或是成长为一个拥有个人权利的独立的成年人。请想想你自己的婚姻属灵生活，你和配偶可以如何一起更加亲密地寻求神？你们是否会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一起灵修？你们是否有共同委身的祷告生活？你们是否会一起进食？你们是否有共同的属灵操练？在我们格里芬家中，刚结婚时，我们就设立了家庭一小时的时间。我和太太会在日历上做标记，每周花一小时彼此交通各自的属灵生活，你追我赶，共同进步。天天彼此见面，听到彼此说话，这虽不是什么难事，但家庭一小时确实我们有机会关注彼此，倾听彼此。要爱你自己的配偶，但在你的生命中，请注意切勿高举配偶超过神。配偶是美好的，因此很容易被扭曲为你的终极追求。你对另一半的喜爱和偏爱，绝不能超过你对真神的喜爱和偏爱。如果你发现你把配偶视为偶像来服侍，或是你的情绪健康状况完全取决于你的配偶对你的感觉，那么你就迫切需要做出调整，让自己的生活重新以基督为中心。结束语。在家庭门徒训练中，做榜样的意思就是做自己家人的敬虔榜样，活出与神真实同行的生命，并在软弱跌倒时显出真实的悔改。孩子从你的生活方式中学习，神呼召你谨慎保守你自己的心灵，也盼望你邀请你的孩子效法你的榜样，就像你效法基督一样。请教导你的孩子，人人都迫切地需要耶稣，包括你自己，因为你经历过赦罪的恩典。若想成为值得效法的榜样，你必须对你的孩子既可靠又可亲。在与家人的亲近中做一个勇于悔改的正直人，你要做自己家人的敬虔榜样，活出与神真实同行的生命，并在软弱跌倒时显出真实的悔改。问题，请回答以下这些问题。若你已婚，请和配偶一起回答，然后制定出自己的属灵操练计划，来帮助你成为真正与神同行的榜样。一，假如让一个陌生人查看你一周的日程安排，或是浏览记录在案的你一天中所说的每句话，你觉得他会认为你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二，请描述一下在你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与神同行的榜样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不是什么样子的。三，请列出你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有哪些事是你希望在你孩子的童年中重现和重复的，然后再列出有哪些事是你希望在孩子身上得到改善或改变的。四，请将你孩子所看到的、你的所言所行 与你对他们的教导不一致的地方列出来。五，请阅读《申命记》四章九节和六章四至九节，请记下神要求我们殷勤去做的事。殷勤这个词指的是对某件事的热心投入。换而言之，我们要努力做工而不轻易放弃。你认为保守自己的心灵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怎样殷勤保守自己的心灵？你认为应当怎样殷勤教导孩子？六，孩子会追随我们的生活方式。请阅读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至二十六节，想想有哪些你现在正在苦苦挣扎或过去经历过的苦苦挣扎，是你不想让孩子效法的。七，你想让你的孩子养成哪些属灵习惯和结出怎样的圣灵果子，而你想要努力成为相应的榜样，你什么时候付诸行动，如何做？八，如果你的儿子或女儿问你，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你要如何回答？你会分享哪些经文来帮助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九，请花几分钟想想你自己的个人属灵操练情况，在以下方面，你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个人查经、敬拜、安息、祷告、进食、奉献、传福音、独处、认罪、服侍、门徒训练、参与圣经小组团契和彼此督责。十，你何时能为你的个人属灵操练刻意留出时间？十一，当你陷入困境时，你最有可能向谁倾诉？谁会帮你与试探征战？你如何能够改善建立生活中的某些督责关系？十二，好的导师会采取三个简单的步骤来训练新学徒。首先，他们会邀请学徒观看他们如何做。然后，等学徒准备好了，他们会和学徒一起做。最后，等时机成熟了，他们会让学徒单独做，并做出相应的评估。他们展示、参与、评估。在你教导孩子的过程中，你身为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中，有哪些技巧或习惯是你可以加以关注的？十三，你若已婚，那么对你而言，好好爱孩子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爱你的配偶。请花几分钟思考，你有哪些做法促进了配偶间的属灵亲密？在以下方面，你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真诚的代祷，为你的配偶代祷，与你的配偶一起祷告，认罪和悔改，分享你对家庭的盼望、梦想和愿景，允许意见反馈，相互提出引人深思的问题，创造亲密相处的空间，一起查经或研读某本书，彼此鼓励和肯定，彼此服侍，一起参与服侍。十四，如果你已婚，你何时能为与配偶一起的属灵成长操练刻意留出时间？十五，如果你已婚，但配偶不信主，你能以哪些方式在家中谦卑而恭敬地做灵命成长的榜样？在努力使全家得救的过程中，谁能和你站在一起并帮助你？重要的是， 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谈论的乃是如何以健康的节奏来运作。我们不是因为某人没做到什么，就试图对其大加指责。不要忘了，成长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应当殷勤，但也应当有耐心。灵命成长更像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短跑。另外，为关怀家中的灵命健康做规划，也是件很有创造性的趣事。因此，请花些时间来设计一些有趣的属灵活动。请参考表一，属灵操练计划表，来按自己的想法设计一周的属灵操练时间。当中的内容可以包括每日的灵修默想，与某位督责伙伴的一次见面，一次教会服事，一次福音参会，或每周一次的禁食祷告。你若已婚，计划还可以包括按自己的想法设计与配偶一起的属灵操练，可以做诸如约会之夜、晨祷或一小时属灵醒察这样的事。属灵操练计划表可以在书中第103页找到。